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用短信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的方式提出您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现在是3月6日啊，应该是一两天前惊蛰刚刚过，这又是一个节气哈。我发现中医很有意思，跟着节气呢，不同的时点节点会有不同的养生的一些说法，所以想请胡医师给我们大家讲讲，在惊蛰过后的这到下一个节气之前的这15天，我们在养生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要点呢？
惊蛰就只是春季的一个节气吧。每一个节气大概是15天啊。那这15天，因为惊蛰的名字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正好就是在这个天上要打个雷。实际上我们这个惊蛰的前2天啊，晚上那简直是不得了，轰隆轰隆的啊！我就说怎么把雷神叫起来了啊？雷就在砰啷砰啷响啊。想了很久，而且后来就听到下大雨了。那惊蛰这天雷声大是干嘛呢？在古时候的人传说就是说，这天呢雷一打雷了，就把蛰伏在这个土地里头的虫子都给叫起来了。好，这个蛰伏在土地里头的这些冬眠的虫子，一声雷就把它叫醒。那叫起来以后呢，虫子就开始到处乱窜咯。那这个
感觉就像我们人的那个早晨起来的闹钟一样哈，把它们闹起来。
哎，对了，那这我问这个虫子有没有毒虫子，当然是会有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大家就说，哎，这时应该要注意哦，小心哦。其实这个虫子啊，不见得一定是虫子，还有花粉啊什么东西。都开始开始这个发展出来了，甚至于很多人在春季里啊，尤其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什么花粉热啊什么这一类的问题。那大概就是说这个时间刚好是很多很多让我们受不了的东西可能在这时出来。但实际上呢，这时间啊，因为它是属于春季的节气，春季我们黄帝内经里头记载的有一段就叫做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就是尽量给出去，不要把它通通拿回来，包括了这个毒气不好的东西你都把它拿回来了，不就是夺吗？予而勿夺，要给出去，不要拿回来。然后呢，赏而勿罚呢，就是说尽量的啊，对别人赞美赞同，而不要老是在那里认为人家都有错，咱们就是就只有我对，那也不行。那这样子的话，很可能这些毒气啊也都被自己给所吸收回来了。
胡医师，您讲的予而不这个给予，这个是指物质上的，比如说你抖那一点东西啊，或者是馈赠别人一点，布施一点什么物品啊，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多给出去，例如说多给人赞美，多给人一点什么一点 donation 啊之类的，就是这样子。语言上面啊，情绪上面，也物质上面等等，都可以多给出去。
那么这个会让你的心情变好，影响你的身心状态，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心情状态呢，就是尽量的是给出去而不回收。那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说你的心要宽大的意思啊。而且春季呢就是生发时间嘛，要生发，你说我生发什么东西啊？那不就是生发我的情绪吗？把它变得很轻松很自在。所以你看我们在运动方面，他就有讲到什么，例如说披发，这个 披发缓刑啊，广步于庭。所谓披发缓刑，就把头发呀、什么东西，你也不要说是注重到哇，每一根头发都把它绑好了，不需要，你放轻松一点点，这样子的心情，我相信给出去的一定是比较多一点吧。
好的。那讲到这一生发，人体里的阳气也都开始从冬天的那种沉寂变成要往起生发。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帮他一把吗？比如说咱们是做做运动，还是吃一点发物的食物，什么韭菜呀、什么之类的呢？
那当然好。你说吃嘛，这个东西，因为刚好这个时节，也就是那些很多食物或者很多植物都在正在发芽了。那这个发芽的东西包括了什么花菜啦，什么这个竹笋子啦，或者是什么东西啊，这都是刚好这个时间它刚刚长出来，所有的植物也都正好在发芽。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要吃点芽菜类是很容易吃到的，何况芽菜类在中医学上古时候就讲叫做什么什么黄卷，例如大豆黄卷啊、绿豆黄卷了、啊，这所谓这个卷是什么？就是芽菜，像绿豆黄卷那就是绿豆芽了，那这个大豆黄卷就是黄豆芽了，就这样子。那这些东西都是具有生发的那种资本的。那其实讲真的生发的这种资本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刚刚发出来的芽里头啊，酵素特别多，也就是说，能够帮助你身体里头去消化很多食物，而且酵素，我们现在的人也认为酵素是可以帮你排毒啊，帮你这个治疗很多的不同的病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吧。
好的，这是讲春季我们要，帮助自己身体阳气的生发。还有啊，就是现在网络上很多的健康资讯啊，我也去查了一下，有一种说法呢，就说，在春季，好像这个季节清肝利胆也很重要。肝的话也常听您讲啊，但是胆好像提到它的时候，我至少就是比较少一点哈。那确实是在春季要对肝和胆要多照顾一下吗？
肝胆就是属木的，肝胆是这两个呢是互为表里的脏腑啊，那肝为里，那胆为表，这两个表里啊，表里互相之间有关系的，而且它们又都是长在一起的。我们现在的人认为肝它所分泌的胆汁会送到胆囊里头去。干嘛去储存？不但是在胆囊里头储存，而且在胆囊里面浓缩。当你这个吃到比较油的东西的时候呢，胆囊里头的胆汁啊就要送到啊，就送出来，例如送到十二指肠里头来，经过胆总管。而这个胆总管呢，它又接着胰脏，所以胰脏所分泌的胰液，也就是一些消化的酵素之类的，也都从这个胰脏啊，就送跟这个胆总管一跟胆汁一起从胆总管送到十二指肠，然后帮助消化。那这样子的话，你说这个胆重要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可是呢，我们有的人呢，以为哎要少油少盐，以为就是不油不盐，其实很糟糕的，就是不吃油的话呢，那么没有办法刺激这个胆囊收缩。以至于胆里头的胆汁啊，就一直被浓缩，一直被浓缩，浓缩到最后呢，就变成结硬了的东西。这个结硬的东西，我们现在就称之为胆里头的石头，叫胆结石。那这样就很糟糕了。因此呢，我们还是啊，吃什么东西，不要说是完完全全禁止吃这个，不要，就是也是要吃点油，吃点盐，盐是里头有矿物质，油里头呢可以，这个油是又被古时过去啊，曾经在几十年前有人称油呢叫做维他命 F，主要的它也能够帮助身体里头做很多的事儿，因此呢不要说是拒绝吃油这样子。
好的，我
那
记得
肝胆
以，
肝胆，那肝胆肝胆呢，那么我们治肝就能治胆。肝为主厥阴， 那胆为足少阳，那它这两个一阳一阴互相之间就有一个这种阳阴相配的关系了。
那么，胆的话，对于他来说，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啊，说胆和人的大脑是相连接的，说人的胆要轻，脑子就轻哈。我就觉得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那讲到这儿的话，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回来请胡医师给我们再继续解释一下，同时呢，也把我们的热线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电话呀，或者是发送简讯。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可以咨询胡医师，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热线号码。8882751628，好，那胡医师，欢迎回来啊！刚才讲到了胆啊，胆真的是和我们的脑有一定的关联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啊，胆
哦，
跟脑有什么关联，我是不清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中医的想法是全身各处器官都互相有关联，就像我刚刚讲，肝跟胆之间有关联，而且胆呢又跟三焦有关联，那这个互相之间就每一个器官之间都有关联，何况它还有所谓的五行阴阳的关系啊。刚才讲的肝跟胆，就是一个是阴，一个是阳，而且在五行上面呢，它们都是属于风木，都是属于木啊，木火土金水的这个木。然后呢，再来木，它能够克土啊，木又被金所克呀，木能够生火呀，还有水能够生木啊，互相之间都有关系。所以我想这个所谓的胆跟脑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从来没有去特别的去研究过，所以我这个就把我给考倒了。
哈哈哈，好的，不过没有关系啊。那讲到胆的话，我记得还很清楚啊。以前曾经有一个公司的同事，他年轻的时候就特别爱喝酒，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哈，他的做了一个手术，我记不得他是什么问题了，反正是整个胆都摘除了。我们就当时同事们还安慰他，说没关系了，没关系了，你没胆了，不用害怕了。就是说，这个胆如果真的是这种，要是这个器官都没有了，那它对人的身体健康会长久，或者是说你的胆功能不是很健全的话，对人的身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单单就是说你对脂肪的消化能力减弱，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一些作用，你丧失了呢？
我所理解的大概就是跟脂肪的消化有关系啊，因为胆囊里头的这个胆汁啊。胆汁它是用来乳化那个油脂类的，它乳化油脂类，结果油脂类的就变成小小的小油滴啊，这小油滴才能够被胰脏所分泌的这个消化脂肪的那种酵素，那么可以共同作用，这样子能够把油脂类呢就可以变成为甘油和这个脂肪酸。然后这个脂肪酸才能够供给人的身体使用，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你说它跟脑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好，刚才讲的胆小这件事儿，那么我讲一个中医古时候的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有一天这个就是请了一位医生来给他治疗他的身体的一个问题。他什么问题呢？他看东西都是颠倒的，例如我现在坐在这里，我看前面的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呢，一定是山在下，天在上，云在天上，这是一定的，对不对？可是呢，
当
这个
然，
人啊，他刚好翻过来，他看到的是反过来的，就山是向下倒，像那个山的尖儿是向下头的。然后呢，底下所看到的是天呐、啊，是云呐、啊，是其他的东西。那这样子的状况，这个医生他说，哎，这是怎么样回事呢？后来就想到了这个跟胆的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于是呢，他说， 你这个肝跟胆啊是翻过来的。他说，哎，怎么还有这种事情？什么肝跟胆是翻过来的？他说，你是不是以前有过一次，就是忽然的从高处跌下来，结果呢，就从那以后变成这样了。那他说是的，他说是有一次啊，坐轿子啊，赶往回家，在山路上面呢，在走的时候啊，那个轿夫一下子滑跤了，把我的这个轿子给弄倒了，于是呢，我这人就一下子也翻过来了。从那以后，我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反的。这个时候，这医生就说：“好吧，这样子我就带你再重新去一次那一个山区走路，再滑一跤试试看，再滑一跤，他这个胆复位了就好了。”那大概这个跟这个脑袋是有点点关系。我就想，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古时候有这样子的说法，胆呢可能会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是反过来的。所以呢，你要把这个胆呢放的是正直才好。
哇哦，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哈！头一次听说人他成像竟然都颠倒了，但是也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他的各个脏器之间确实是有相互的一个关联哈。这个胆，
因为肝跟胆啊，我们中医古时候的想法，肝和眼睛啊很有关系。所以当你眼睛红啊，眼睛痛啊，可能都跟肝有关嘛。所以呢，肝跟胆呢又是相互的，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表里作用的一个脏腑的关系。因此呢，你的肝产生了问题，胆可能也就产生问题。所以我们在做针灸的时候，常常你肝经有病，我会在胆经来治疗。胆经有病，常常会在肝经去治疗，原因也就在因为它表里相关的。而且呢，假如肝经有病，我们也常常利用肝经的穴位，然后再加上胆经的穴位来一起来治那个病情。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中医它是互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脏腑器官以及经络，它认为是都有互相关系的。你不能说是看一个病只看这一件事儿，就好像我们一般俗语所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我们中医不是的，也许你头痛，我医的真的就是脚的。
很有意思，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哈，那在中那个时候很流行中医养生，就敲胆经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我经常可以看到人在那敲大腿两侧，在那敲胆经。
它叫做拍胆经啊。
对，它有什么效果？
对，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人体使用手册吧。那个人呢，他就一直在讲要拍胆经。那拍胆经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胆经顺畅，可以使肝胆里头的所有的代谢也正常。那么肝胆正常了，人身体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毛病了。
哇哦，影响这么大。那刚才您讲的像什么眼睛红呀，是不是就是肝的火太旺了呢？
我们中医的看法就是叫做肝火啊。肝火旺的时候，眼睛会红，眼睛会痛，而且眼睛可能有出血。那这个我把它给翻译成现在的语言来看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结膜炎啊、角膜炎啊等等这些问题。
那如果像看电脑看多了那种眼睛红和这个
那当然是肝胆问题啊。这确实啊，它就造成了结膜充血呀、这一类的问题嘛，不就是吗？
有没有什么茶汤啊或者是什么小方子啊能够帮助去一去肝火，就是帮助一下自己的眼睛呢？
有哈，例如我们这个处方里头啊，有一些药方对于肝胆都有帮助的，例如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它就跟肝胆很有关系。另外呢，龙胆泻肝汤，还有当归龙葵丸之类的，这些都跟这个肝胆有关。另外不要讲那个，就算我们常常讲的女孩子们常常在这个生理周期之后要吃的 四物汤它都跟肝胆有关系。
哇哦，所以很多药方或者是汤剂或者是茶汤都可以帮助到肝胆。
是的，只不过是这个肝胆的这个利用刚才讲的这些药方的时候，还是请医生帮你这个思维一下啊，因为有的东西呢，它是可以在你的体质里头是可以增多的，有的东西呢，在你体质里头来讲是绝对不能够加多，而且甚至于在这个处方时候要减少或者是改变的。那这些东西都得要知道，所以呢，自己来用刚才讲的这些药方子来治疗自己的肝胆问题，那么你只能够用比较 popular 的方式去治，你自己不会加减，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缺点了。
是的，所以动到草药的时候，还是请教中医师。那比如说一些食疗方，比如说我看到有的人说，哦，在这个季节说吃白萝卜，因为白萝卜可以疏通肝的郁结，不知道是这样吗？人人都可以多吃点白萝卜吗？这个时候？
白萝卜是这样的啊，它的作用啊是比较凉一点的。肝呢，我们中医古时候的想法就是肝以泻为补，也就是说，肝没有人用补肝的方法去补肝的，都是用泻肝的方式来治。那么萝卜呢，它又属于什么？萝卜它是属于肺经的嘛？那肺跟肝互相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是。肺为筋，肝为木，筋能克木，所以呢，利用萝卜大概就是去克这个肝的火吧，把肝的火给拉掉，就这样的意思。
哦，所以听起来还是可以吃点萝卜啊，或者煮点萝卜汤啊。
哎，对了，萝卜汤里头加一点点与肝有关的，例如说芫荽，那就很好了，还有能够治疗。这个咳嗽，还有呢，也能够帮助调理肝气
芫荽
的
就是
郁
我们说
结。
的香菜哈。
哎，香菜，芫荽就是香菜。
它能够排肝毒吗？还是起什么样的其他的
它
作
能
用？
够怎么样？对，的确，它是第一，它是绿色的，绿色就跟肝胆有关系啊。它也真的能够就是调节肝气的郁结。
好的，这是胡医师对饮食上的建议啊。那
啊，
还有
还有
一
一
种，
点啊，还有一点啊，要注意的。假如说有的人呢，他说："哎，我这个头发会变白呀。"那这样子要注意，头发变白吃萝卜呢，可能会使头发变白的机会更多一点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古书里头写的，萝卜会渗透人的这个津液。津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身体里头的。水呀、液体呀等等这些东西，称之为津液。津是这个天津的津啊，这个会渗人津液，那么这样子头发呢就容易变白。因此，你假如说要使用的话，你就是换个别的材质吧。萝卜可能让这个头发变白，不过萝卜呢却是很好的一种食材。它是怎么样保养身体蛮好的，因此过去北方人不是说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或者讲这个萝卜进了门呢，这个疾病就跑出去嘛，等等等。
好的，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听起来是副作用啊，对，怕头发白的人要稍微小心。好，那讲到这儿，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如果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欢迎您尽早啊拨打我们的热线，免得节目到结束的时候就没有太充分的时间了。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那在春季这个季节哈，刚才咱们听广告也说了，这花粉是很严重的，有很多人深受 花粉症的困扰，也想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哎，为什么有的人不过敏？为什么有的人刚来美国也不过敏，然后过了几年他突然就过敏了？这个是和什么相关的呢？
西方的看法就是这是免疫学上的问题啊。我们身体对于环境的任何材料碰到了都会有反应的。例如，我眼睛里头进了一颗沙子，我也一定这个眼睛里面很不舒服。同样的，我呼吸道里头要是进来了一些本来不应该存在的东西，那进来了，我的身体呢就会跟它产生一种反应。这个反应呢，就是咳嗽啦、打喷嚏啊，把它给排出去，喷出去或或咳出去，总是好事儿啊。所以这个是你身体的一种反应，你不要太紧张。可是话又说回来，那到了这个时节啊，例如春季这个时节，那这个春季花开了，那花上面的这个花粉啦，就亮，到处都有。而花粉那么小的小东西呢，你看也看不见，那它呢？就被你的鼻子所吸入了，或者从口腔里面所吸入了，那这个时候你身体就要对它产生反应。尤其刚刚讲的是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呢，有的时候刚开始啊，你进来了，它还不会反应，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因为你那个东西进来了以后，我身体里面慢慢就产生了一些对抗它的一些物质，这个时候呢。就可能第二年、第三年以后就有那种强烈的反应，那这个强烈的反应就称之为过度反应，或者叫做过度的敏感，那就叫过敏啊，被翻译成为中文了啊，就变成了叫做过敏，而且过敏呢也变成了一个医学名词了。从此以后，过敏就是一个坏东西啊，坏宝宝，我一定把它给赶出门去。实际上呢，过敏是好，是敏感是好事儿，过度敏感就坏事儿。好了，你怎么办呢？我们中医来看，它所有的症状，只要它症状是喘，我就治喘；它的症状是喷嚏，我就治喷嚏。因为治喘、治喷嚏、治咳嗽、治这些，都是从风火暑湿燥寒这几个方向来看这个病，也就是中医所谓的外因病、外感病啊。外因的病情产生了，我现在就来治疗外因的病就是了。例如有风，我可以祛风；有寒，我可以祛寒。用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几种不同的方式去治疗。所以中医古时候没有所谓的过敏这个名词，而是有风火湿燥寒这些名词。因此，我就是根据状况。来治风，来治寒，来治什么？好了，把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呢，再来中医还有一个强项，就是所谓的上工治胃病，中工治乙病。知道你常常犯这个毛病，那我就给你把风这个部分给稍微的调节一下。假如说知道你常犯这个病是因为寒，那我把你这个寒调节一下。将来就不会得这个病，这就是上工治胃病啊。先当中工把病治好，再来当上工来把这个病预防性的让它不会再发生，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方法呀。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哈。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想明白哦，那像这种花粉过敏，听起来是不同的人，可能风火湿燥寒是不同的起因哦。那假如说他是因为风，那怎么去理解为什么这个风的问题会引起你对花粉过敏呢？
不是风造成你花粉过敏，而是你的体质是风体质，因此要把你的风这个过度的风的这个状况，把它拉到比较平衡过来，只不过如此而已啊。
那如果这个人原来不过敏，现在过敏，可以说原来的体质是比较平衡的，现在他好像出了一点什么不平衡，风过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体质，可以这么理解吗？
应该不是这样讲法啊，是说它
哦。
本来就是风的体质啊，它本质就是风，可是呢，在没有碰到那个风 那个邪气的状况之下呢，那个风它也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好了，可是今天它到了那一个地方，例如很多从中国从这个亚洲啊到这个到美国的，那美国那个环境跟我们在东方的环境不完全一样啊，美国的环境是比较干燥的呀，它的花粉啊比较多呀等等。
好了，一碰到了，这个时候刚好你是风体质的人，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风的这种影响，那结果就在那里哈啾哈啾咳嗽咳嗽喘之类的这种毛病了。嗯，好的，有没有一些，就是如果是在西医上，他会给这个过敏的人吃一点，比如说抗组织胺的这种药物啊，就能够缓解他这些症状。
有没有一些中药的药材呀，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子，能够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帮助人能够缓解？好，这个是这样的，你有风的病来了，我先用风的药物，例如防风啊，例如这个什么细辛啊，例如这个羌活呀等等这些祛风的药物。 先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呢，再来就是把你这个身体的本质从风，然后呢再加上气，你把气补一补，把风去一去，结果呢，这个病情以后就不再犯了。这算不算是你刚才所讲的这种打免疫针啊，或者吃免疫药啊之类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在打针呢或吃药，就是用了抗组织胺之类的，它就是发现到所有的在这打喷嚏啊等等的跟组织胺有关，所以呢就用一个抗组织胺的药来使得这个组织胺减少一点，它就不在那里发生打喷嚏等等的这种状况。但是你的体质它是没有发生
一个转变的，是吗？所以，
对，中医的话呢，就要让你的体质转变，就差在这里。
OK， 这在临床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常遇到这一类的患者哈？就是中医对这个治疗这些方面的问题，效果还 OK 吗？您觉得？当然是很好的哈。例如说，你会遇到了花粉，你就开始喘的。
那我们在这个在临床上呢，就可能从喘这个部分来治疗。喘呢，有可能是寒所引起，有可能是热引起，有可能是风引起。那假如说是寒引起，我在我们在把脉呀等等状况之下，我知道哦，这是风所引起的，我就治风；是寒所引起的，我治寒。治完了以后呢，因为你的体质是寒 比较来的多的人，我就把你的寒给去除，所以呢，用温暖的药方子，让你的这个寒呢能够除掉多一点。那你是有风的，我用防风等等这一类的祛风的药物，那么让你这个风少一点点，下一次再遇到风，你就没那么大的反应了。
嗯，胡医师一直都谈到的风啊，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今年这个年呢，
雾气很旺，所以肝风易动。我坐那儿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肝上有风吗？肝风易动怎么去理解？古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他们不是像我们现在用这种各种仪器来测你的身体的，而他们呢却是用另外一套方法。也许他们经过修炼，以至于他们能够找出你身体里头 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东西，经过不同的医生，然后呢都有这些经验，把这些经验给累积起来，就知道我们身体呢受到风火湿燥寒可能让人生病。于是呢，我们还这个古时候的这些医生呢，还就去找出来，怎么样去调理风火湿燥寒的一些药物啊。 针灸啊，或者是其他的处理方式，把你的身体从这几个部分调节过去了，自然那个病情就不见了嘛。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让我们了解那么一些古代中医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视角，以及他们的一些内在的逻辑。好，那非常感谢胡医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这么多中医的知识。咱们就下周再见了，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